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失踪，令到外界对习近平二十大之后一手组建的权力班底的政治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如果说前十年中共核心团队当中并不都是习近平所信任的人，因而经常免不了有权力斗争的传言流出，尽管未必每次的传言都是真，这样二十大习近平完全掌控了人事，他将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等赶落台，党的权力核心机构政治局以及其他的关键部门和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去把控。在这个情况之下，按道理他的治理团队应该很稳定的。然而刚刚过了半年，他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先后都出事，这个不得不使人怀疑他的班底内部是否存在着会导致某种不稳定的因素。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这一点在今日不会有异议，但是他是否真的做到对全国的掌控万无一失呢？由他的亲信所组成的权力班底是否真的能够无条件地服从他，忠于他的领导，或者他是否能够无条件地信任现在的权力班底，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并不确定，需要审慎去评估。外界可以从三个视角来到观察这个问题的。第一个视角，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总书记之后，并未将他兼任的多个领导小组的职务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让过渡给他的亲信去接任。同为政治强人，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的领导风格有很大不同，后两者更加愿意无虚将大事去把握，而不纠缠具体的管理事务。毛泽东将国家的管理任务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等，邓小平用毛泽东的话说，举重若轻，但习近平就不同了，他是大事小事一样拿下来自己背上身，亲自领导亲自指挥，在这一点上更加接近周恩来的做事风格。然而他不比领导小组职务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是担心大权傍落，这个隐含着他对亲信的不信任。习近平兼任的领导小组职务有十多个的，这些机构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之后新设立的，其中出发点是都通过这种方式迅速去掌控权力，因为党政机构的很多关键职位还是由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共元老的嫡系去把持，他们在开始时候未必愿意听从习近平的指示，但在习近平成为核心大权稳固之后，他依然不愿意放弃其中的一些兼职，并且将这些属于临时性质的机构改为党的常设机构，显示他不愿意放弃自己已有的部分权力。第二，二十大之后他令到李强去做总理，李强有基本的市场经济理念，鉴于中国经济在疫情三年之后的极度虚弱状况，为了恢复市场信心，他如果将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让过渡给李强，发出的政治象征信号表明他可能向他的亲信分出部分权力，进而中国政治在保持现状之下还有一些变革的空间，能够对冲李强做总理所引起的党内改开派对他人事任命的不满，从而有利提振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中国经济或许会有改善的，不似现在这样。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他担心一旦放弃部分经济决策的大权，社会是否会将这种行为解读为他不得不让过度的权力来到平息党内不满，同时亲信在拥有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决策权之后，是否会忠实执行他的政策和路线，他并没有把握。第二个视角就是习近平为中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但是他实质上通过否定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而达成目标的路径并不为党政官僚体系的主体所认同， 因为这样一条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导致中西对立，恶化了中国整体的环境发展。另外，无休止的反腐亦都令到官僚不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中国的官僚体系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收益群体，这个群体的主体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认同是真诚的，他们是将中国崛起完全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习近平通过集权和强化政治忠诚而背弃了改革开放持反对态度，但是不敢去公开表达。习近平在二十大建立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权力班底，不过这些人主要负责政治决策和政治监督，在庞大的官僚队伍里面虽然位高权重，但在数量上还是少数的。国家具体的管理责任和行政事务由在西方被称为民官队伍的党政系统的公务员，包括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来到承担，而在习近平的政治高压之下，一方面他们不能够不执行习近平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内心又排斥他，由此普遍消极怠工。习近平时代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过去更为严重，官员的不作为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可以将党政官僚系统的这种懈政和懒政现象视作为对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路线的软抵制。由此可见，习近平即使能够驱使高层，但是他难有效驱动中下层的官员去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无论有再多的啱的官员的政治纪律和监督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会发展出一套规避的办法，当习近平没办法有效指挥官僚系统，他的思想路线不能够被官员诚心去接受，他们只是对他虚而委婉，他实际就没办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了。第三个视角就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虽然建立了由亲信组成的权力班底，但是不能够消除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也都不能够保证他能够完全掌控他们。秦刚、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军领导层的一窝端的传闻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秦刚、李尚福的事件看似是和权力斗争无关，但不排除有高层博弈的影响因素，对习近平是一大伤害，表明他识人不明。习近平的地位虽然无人能够挑战，但党国体制决定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从过去的显性变隐形斗争的方式有改变，党内政敌有可能从习近平的亲信入手打击他的形象。秦刚事件就预示了这种斗争方式的转向了。秦刚逃色丑闻的传出是他十多日之后未公开露面之后发生的。在这个之前，外界还真的相信官方的讲法健康问题，然而不日即流传出秦刚和某个女主持人有染，而且还生了一个小孩。这个时候放出这种事情，很可能是了解到秦刚私生活的政敌所做的，意在去逼习近平去处理他。因为情人之类的事情在党的高级干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没有情人才是奇怪，习近平其实也都应该知道这一点的。但是如果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成为问题，但有人举报则会变成政治问题，从而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习近平对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有严格的政治要求，秦刚虽然是被习近平提拔的外长，也都不得不处理的。而习近平或者秦刚的政敌抛出这宗丑闻，就看似是习近平是否会处理他了。如果习近平保住他，就说明习近平在政治上对不同官员有两套标准，从而凿破了习近平宣称在权力使用上的公正性。如果习近平不保他，就可能导致亲信不满。总之习近平怎样做都是输的。李尚福和火箭军高层等被查都说明了他挑选的人免不了腐败，因而对他而言是不可靠的。习近平对亲信的关键信息就是无论是个人道德定是经济问题并不完全掌握。有关党的高级干部信息历来极少透露给外界知道， 致使到对党内是否存在政治斗争及其程度要靠全民去判断。但从中共历史可以知道，习近平没办法消除党内高层政治斗争，斗争不单止在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之间隐形存在，而且亦都会在他的亲信之间展开。作为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干将秦刚、李尚福，在当下敏感期出事，会加重习近平对他的亲信队伍的疑虑，加强对他们的监控观察，他们是否有不忠的行为，从而有可能会制造习近平和他的权力班底内部不和，导致裂痕慢慢地出现的。这个是反对习近平者要达到的目的。如果未来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社会紧张态势加剧，不排除在习近平的权力集团内部还会出现人事变动，习近平和他的亲信以及亲信之间互相猜疑会增加，关键的时候有人弃权的想法的亲信亦都会增加。可以这样说，习近平未来的地位的稳固取决于亲信是否对他无条件的服从与支持，以及经济是否有好转和社会情绪的稳定。其中两个人，总理李强和书记蔡奇的角色尤其突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评论文章，习近平对高层权力的掌控是否真是牢不可破呢？